好，我们请发言，好吧？
师母，等于说最后讲到这个浪子，他实际上，他等于，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得很对，就是当一个人他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的那个思维，他的思想是不自由的，也是糊涂的。但是这个爸爸呢，也很有耐心，就是虽然这个孩子他心里迷糊，他还是等着。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
是的，
看到
是
孩
的，
子。他的思想或者什么是不对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很想纠正他们，那也没有太多的招数，很多时候就是用这种管说教啊，lecture，他也不愿意听。然后父母常常觉得，即使是不要说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私欲，或者是我们的可能思想并不是神的心思，即使是你是符合神的心意，你给他讲，他也不听。那个时候，这种忍耐等候，其实是做父母的。你也必须要学习，其实很容易就落入那种大儿子的那个心态，就是那就这样吧，反正你不听就算了。要有父亲的这种对这个孩子这样落魄，我想到就是说，可能是这个爸爸对于跟儿子这个心意的连接，就这个儿子的心最后归他，胜过看这个孩子外边的成就，他的就是是不是听他的话，儿子的心意真能得回，这个可能我们当然都知道圣经上是这么要求的，但是我们心里如果真的是这样看重孩子的心归于神，就是说不是完全等于说是这个浪子里的父亲是完全忽略这个孩子的外在的表现了，因为回来就是一个又臭又这样浪子，而且这样的接纳，这个真的是要靠神才有这样子的胸怀才能撑开，不然这个也是一个破碎，
是这样。
很多时候可
我
能
们是，哎，你讲，请讲完，
就
你
是
讲。
我想，就是说那时候，我听那个，就是很多时候父母他们如果这个孩子外边很有成就啊，做得也很好啊，即使他跟神没有那么近，其实很多的时候父母对他的这个灵魂在哪里并不是很在意的，只要他好像过得也还一个很好的生活，其实这个就是说那只有这样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就是要，我觉得要这个。心意要调整了，也很难了，因为这个孩子成年之后有他的自由意志。
呀，我觉得父母亲和儿女的合一哈，我们要面对现实了。我刚才讲了，我们是有一个代沟在那里的啊。你慢慢你会发现说，孩子比你懂得多啊，他们的世界已经不是你以前的经验的世界啊。所以很多孩子，父母亲呢就会觉得说，哦，那我本来就应该就让他们吧，就或许我们就啊。那事实上，父母亲还是父母亲，还是有父母亲的权柄在那里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唯一的能够心跟心能够合在一起，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就是合一在神的真道上面，只有那条路我们是可以一起走的。其他的话各有各的，不然的话，圣经那个创世纪说，人要离开父母，啊，他们的情绪，他们的那个跟我们是要分开的，要独立的。刚才你提到说那个忍耐哈，忍耐等候哈，其实哈，当我们在说神啊，我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个人是有一种想法，是我个人想法，我总感觉神在等我。当神容许我等着，还没有给我一个答案的时候，我觉得他在等我，等我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很诚恳的。愿意顺服他，按着他的心意，所以我说他从来不强迫我们。当我说我在忍耐等候神那里，什么都不发生，你都不给我答案的时候，我认为神在等我。这是我个人的哈，我个人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解释哈。我认为神在等我的成熟度，神在等我的意愿，我的意愿可能还不到那么的迫切哈。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他在等我。当他给我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满心的喜乐来领受吗？那要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啊，就好像神说：“哎呀，这么好，就像那个爸爸一样，儿子回来了。”可是这个大儿子怎么样？气得不得了，啊，那就不美了，那就不美了，啊。
您说是神等我们，不是，就是说
我们在等神
我们跟神
的
关系上，
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求了，我们跟他交托给他了，然后怎么都还没有什么看到什么进度的时候，我是认为神也在等我了。我现在是用我是神的孩子，他怎么管我，怎么教我，来影射到我怎么对待我的儿女，这是我的意思。
那您讲的说那个神还没有做，你说是指父母对孩子的心意吗？就是说神没有，比如说你希望这个孩子信主或者怎么样，还没有，是神在等我们，是指这样吗？还是别的？
我这样讲好了，那个爸爸是不是也在门口一直等一直等？
对，
这是我的意思，以心比心啊，这是我的意思。
不太明白这点，我以为您的意思是说，我明白，就是说如果在别的事情上，就是说神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因为他孩子他还是有一个自由意志嘛，即使是说你这样等候，也不是说所有的敬天的父母孩子都回头，比如说圣经上也有这种例子，也没有办法保证了，只能说父母尽自己的能力，但是呢这个自由意志还是在神的身上，不是说敬天的父母就一定有敬天的孩子，像那个撒母耳的孩子也是不遵守神的道。我只是是不是说我们一定在等着为孩子祷告，这个孩子就将来一定会回头？
这个跟我讲的可能那你就看神的应许了，你要去按着神的应许去祷告啊，是不是？
那有的人就说，那有的人就拿那个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那一章就说，哦，你只要一人信主，全家都会得救。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
我想这个的话，个人有个人的体验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这样，有的人说这个不是应许，这个是刚好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就不讨论这个怎么正解这个经节了哈。但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可以抓住你自己的一个你不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很正确的解释这个经节，而是你跟神的心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把它拿来当做你的一个应许，那我们跟神求，那就在于神做主了，这是我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要在神的话语的外面自己去塑造我们的这个期待跟理想，只有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啊。因为你提到是说，那有的人也没有说全家得救啊，好，那我要说有很多人也有全家得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人就说，因为这又牵涉到有点预定的人就说，哦，反正这个神要做工就会在这个人身上做工，所以那个反句话就说，那我们就不用做什么，就是我当然跟那个你就守着为神为他祷告是一回事，有的就说反正神要做工他将来就会得救，神他现在还没有得救是神的时间还没到，到有一天他就会吧，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辞。
好哈，我的意思是说，身为父母亲，我们要成长那种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可以包容所有我们的儿女的所有让我们有重担有忧虑有心里面沮丧的地方啊，就像神对我们的包容，神对我们的教养，对我的管教一样，我也如此的来学习用这样来带我的儿女，这是我的意思。那基本上这里面的程式啊，我就提到，我刚才提到说那个爸爸怎么样，只要孩子回来就好，对不对？好，他里面没有任何对过去的他的这个孩子的悖逆啊，好，而且也没有期待这个儿子回来是什么样的一副德性啊，他或许会成功回来不一定啊，但是呢他就等着等着，不管他什么一副德性呢，他就是整个完全的接纳他，然后完全的欢迎他。那么基本上呢，这整个事情的成全呢，人的部分是这个爸爸要有一个没有条件的爱来迎接他的离开他很远的这个儿子的回家，然后这个在外面流浪的孩子他要愿意往回走，不要害怕，也不要一直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他说我就做回去做故工啊，他对他爸爸有一个信任，只要我能做故工有三餐可以吃，我就很感谢了，还有这样的一个信任，这两个人就合在一起了。那我的重点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 如果不是神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是我的重点，也是我的重点。
我可以，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惊醒。好，请讲。
对，我觉得我理解的意思是这样哈，就是我认同师母说的，我们也需要等候神的心意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往往说的等候都是在那个结果上，就是
是
对方好我就等到了，对方不好呢我就需要忍耐了。其实那个焦点不是这里，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这个天父在那里等，他并不知道他的孩子会回来。但是他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也祷告，他也没有信主，他在那里，那我到底在等什么呢？当然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是合在一起，就是希望他能够回来信主。但是即使在这样环境当中，我觉得我和神的，就是刚才讲到说离开的意思，就是离开了那个神的那个中心嘛，就是离开。那我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可能我的心意神也要来帮助引导我，让我看到其实我也有离开神心意的地方。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就是就像我们祷告，我们不是看结果，我们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跟着神的心意是切合的吗？我有忍耐吗？我有无条件的接纳和爱吗？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在我面对那些悖逆的孩子的时候哈，我们特别我们又是信主的父母，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完全的接纳上，我们觉得他在罪里，他应该悔改，他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他那个无条件的爱，一个是我们觉得说我的孩子怎么可以成为这样的孩子哈？可能脸面的问题啊，或这就是我的心意里边没有那个完全的接纳和爱。我觉得这个是面对不能达成忍耐，包括我对我们的丈夫很多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忍耐就忍耐的非常的苦，因为我们一直在盼着那个结果，神改变他，但是神熟知神是在想改变我们，我的心跟神的心契不契合，我觉得这个是忍耐等候当中的焦点。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是的呀，是，这是一个角度，没有错呀。等于说我一方面在等的时候，我在调整我跟神的距离哈，我就尽量靠近神。然后当我们的儿女转向我们回头的时候，他靠近我们的时候，也是跟神靠在一起了。我们要有这种好像在神跟儿女的当中做那一个桥梁一样。一方面也是这样，好，那我们等候的，如果说我们等候的不在结果的话，好，那等于说我知道周师母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等候的是神的作为，我们等候的是神来听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哈。那如果说我们要等候那个结果哈，是按着神的律所出来的结果，
是的，是的，
还是有他的一个，到后来我们看得到，我们才会喜笑嘛，到看到日后的景况，而不是我们把神自己跟他的话分开，用他的话变成一个方法来教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是觉得说，把神的话化成一个方法，按着圣经来教孩子。跟你按着书本来教孩子一样的意思哈，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跟神的关系，那个心的联系，把它分开的话，那我们就有时候会纳闷说，为什么会，我期待中应该是，就是由方法印证的，这是科学了，就应该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是神来建造这个房屋。
姐姐讲的这个切中要害，很多人就觉得我也按照圣经教导了，为什么这个方法就没有出来心目中所期待的那个结果？其实是有的时候这个，我想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神也在调整我们的一些错误
的
想法跟期待。而且我姐姐说，就是说那个按照神的心意，这个结果就是说我们看中的可能就是那个结果。说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为什么这孩子还没信主？可能是。 不是，我们也不能 manipulate 神，也不能 manipulate 孩子，不是说神去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而是整个一个调整在这个过程中间。不管说，就像我想到，就像那个耶利米，他即使说这犹太人都不听，神对以色列人都不听，神还是猜耶利米还是为那个以色列人一直祷告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是这个爱是很难的，因为面对这种悖逆还能够继续的爱下去。
嗯哼，
这个是不容易的，
是的，
没有神的课税跟恩典做不到的。
啊哈，是的，我们等候神，我们的对象等候神的时候，事实上他是我们的盼望了。
嗯，
不是儿子是我们的盼望。
对对，这个是，就
是
说那个结果不是
我们
的盼望，是我们盼望。
啊、
嗯。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结果看成我们的盼望，所以那个结果等不到的时候，
是
但是做父母
是
真的是就是一把剑，每个人都要被插一刀。
嗯哼，嗯哼。然后神也应许我们到最后那个盼望是什么，是让我们跟他的众儿女，跟他的跟耶稣基督了、啊、让我们众儿女都要同得荣耀。我们会得着荣耀，但是不是从儿女给我们荣耀，给我们加上光环，是神要给我们荣耀、啊、哈。所以耶稣后 有一次祷、哎、那个十七章的祷告，约翰有没有，他说呢，我已经做完了，你托我的事我做完了、啊、然后求你现在呢使我同你享荣耀，这是耶稣的祷告、嗯、他把该做的做完了，不是说我做的多好，我做完了。当然耶稣是成全了神的心意了哈、啊、他就是完成了救要完成救恩啊。那后面也有很多经节，保罗书信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样会得着荣耀啊。我现在是没有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有但同样的意思，我们也一样会得着荣耀，跟主耶稣同得荣耀。
嗯，
我们荣耀神，我们听神的，我们尊他为大，然后我们也要得着荣耀，是这个意思。
师母，
是
那个你刚讲说那个，就是说在等待的时候，
嗯哼，
人在等我们，那个我特别有体会。
啊哈，好，请讲，请讲。
然后
有体会最好。嗯哼，
我现在讲的是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就是今天的状况，
嗯、
就是说。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跟你讲说我在等神做工，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
没心
了，那但是我现在慢慢就有看到一些苗头了，就是说看到神要我等什么、
嗯、
那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神让我看到我其实在很多地方有不足的地方。
嗯哼，嗯哼，嗯哼，
我的祷告的祷告有欠缺，因为以前各式各样的原因，我对这个祷告有就是自己本身也就是找借口也好，抵触也好，反正就是没有好点、
嗯、
所以我现在慢慢就是有在这方面就是有开始去做，然后就是。
嗯，
在神的真理上面，然后呢一开始就是说读经，可是读经好像到了一阵子以后，现在神也慢慢让我看到一部分，譬如说看到这个什么叫做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还有福音，就是也是这个福音跟我的祷告也是一样，我以前也是对福音就觉得说我就没有恩赐了、
嗯、
但是这个好像跟恩赐是两回事，
嗯，
但是我们就说在就是很多地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都没有被操练，然后自己也没有去下功夫，那现在慢慢就是从这方面就现在就是把我的焦距说从是没有错，我还是有祷告，然后也希望神能够应许说一家得救全家得救，但是呢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嗯哼，
那这个主权是交给神身上，那我现在是觉得说好，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那感谢神，没有看到我也感谢神，
Amen, Amen。
那不见得说我没看到以后就不会发生。
是的，
阿拉他也没有看到。
嗯
哼，对，很多人都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我能，不是我的焦点要放在那个上面。
嗯，
我的焦点就是要放在说，好，那我离神有多远？那我在神的国里面，我需要被就说有需要怎么讲，就是要需要被再重新建造也好，或者是被也好，或者需要更加的学习也好，因为神也让我慢慢看到说，在我就是说操练在祷告跟传福音，我就发现说，哦，我好欠缺哦。
嗯，
我就发现说，然后也有点就是说有点丢人，就说，哎呀，你看信主信了这么久，居然连讲个福音都讲不清楚，好像这方面真的需要去，不是说我好像学好了以后我可能就有这个恩赐，也不是，但是至少我就觉得神让我看到说，我至少要在某些方面我自己要去加强就对了。
是的，是的，你谦卑了，但是你不自卑，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哎，对，然后我的信心也慢慢被建立了，然后也在这个神的真理里面，然后他是怎么看待我自己的，然后我到底是谁，
是是是，
然后他也让我看到说，我们家孩子有些属灵的操练，其实就像您刚之前讲的，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我的功劳。
嗯嗯嗯，
然后真的是这样，因为在退休会的时候就有朋友在那里分析，就问我说，哎呀，你们家，就看到我们家老二说，哎呀，他这样某些属灵的操练方面，他说你是怎么教导的培养的，我说这全部不是出自我，真的真的不是出自我，可是神他就是也像是周牧师一直来跟我讲的，就是这、就是神也是给我一个安慰啊，就说至少让我还在现况还看到一些盼望，不至于说虽然说就算两个都没有的话，我也不至于失望，我还是会继续在神里面有盼望，只是会比更艰难一点啊。那也感谢神让我的就是说难处还没有那么难啊。对啊，
是的，你在讲说就让我想到回到以撒哈，以撒的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从父母亲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讲呢，承传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是被爸爸献祭过的孩子，他的父亲为了要顺服神，他已经是认识事情了哈，他已经懂事了，他还问爸爸说，哎，哎，要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啊？所以他看到爸爸拿着一只刀子要往他身上把他绑起来，所以他是那个爸爸曾经把他完全的献给神的，要替代羔羊的这么样的一个唯一的儿子。你可以想象在以撒的心里面能没有印象吗？当一个孩子看到父母亲对神的那种忠诚啊，然后对神的爱，然后也因为对神的爱就更懂得怎么爱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爱，我们的爱是没有根基的啦。啊，那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把这个神应许的儿子都没有经过逻辑的思考说有可能吗？我只有这个儿子啊，而且我可能也不会再生啦。啊，怎么神要还出尔反尔要我把他生下来要把他杀掉呢？啊，他都没有经过思考，他就是信服神的话去做神的话的时候，他带着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盼望，他确定他的儿子要复活，所以他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 我想吴许的这个经历哈，也就是我们在谈的实际的一个实践。我们要孩子，我们挽回孩子的这个路程，也是我们回到神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们都是儿女嘛，我们是神圣灵生的儿女。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相聚的时候，不再称呼你爸爸妈妈了呢，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家的人啊。那刚才我在提到说圣经有这样的话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后面一句话，请你注意听哈，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不管我们的儿女怎么样让我们觉得现在很沮丧也好，很挫败也好，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羞耻也好，但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在基督里所领取的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可以来整面的来解释说我们这个我们上次所学那么久的这个主题啊。
而且师母，我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在恋爱的过程中，我反而越来越丰富。
是，你那个就是刚才我那句话前面哈，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丰盛。这个荣耀是丰盛的、丰富的。你本身你刚强了，你被充满了哈。然后呢，那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一方面丰盛就是你讲的，对，这就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解释的，这个盼望是丰盛的，而且是是荣耀的，是的。嗯哼。Amen。有时候我们养孩子养到一个死胡同去了，对不对？走不出路来了。走不出一个出口了哈。然后刚才周圣伟提到说，其实不是只有亲子关系的哈，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也是这样。嗯哼，你知道吗？我们当初有人有那些比较让我们沮丧的一些经验哈，事实上我们都转过来可以去兼顾别人，也可以去安慰别人。很多人在这个当中真的很需要被安慰，很多父母哈，请讲，请继续讲。
哎，师母，
是，
我刚记得您说过
啊，
我刚记得您说过那个，无条件接纳的爱，
嗯哼，
呀，是，我觉得我被天父所吸引，我被天父一直很想在困难中，在被拒绝当中，我还是一直紧抓着。我觉得能让我想要跟他联系的，就是天父他对我无条件接纳的爱。
Amen。
那我妈妈可能跟世界的妈妈比较不一样，我妈妈很世界标准，她很世界观，她需要，可能我的出生就是不是她想要的，我不是一个男生，而且我的出生也是她意外之外的，我不是他要的孩子，因为他觉得已经有两个儿子已经够了，所以他觉得这个孩子是意外的，他也不想要。那我又不是男生，之后我的成长也让他很 disappointment， 因为我不是很聪明的孩子，我不是很灵巧的孩子，我不是很细心的孩子，我是一个很快乐、很喜乐、很粗枝大叶，我不是一个淑女，我不是一个 lady。所以可能在我不是完全在他的期待里面长大的，我不是他不要我，我却出生了，他要儿子我却是女儿，他觉得女儿应该是 lady， 应该是最 lady 最美丽的，但是我没有漂亮，我也没有很 lady， 我就很粗枝大叶，很活泼，他觉得这个孩子很吵闹，不是很安静，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我做任何的事情，他都会永远就鸡蛋里面挑骨头，觉得我不是合他心意的。所以在我的成长背景，我里面很多的 OS， 我甚至觉得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感谢神，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在我摄取心里面摄取那个无条件接纳的爱，感谢神，神让我找到了。所以当神 当我在世界里面被蹂躏，我在一个很多的规范，我在很多的规条要求我，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我爱你，你不这样我不爱你，你不这样我不爱你，最后我拼死拼活，我拼得很努力，我像个 lady， 我拼得很努力，我一定要考到最好的学校，但是我考到中间的学校还很不满意，我拼得很努力，我一定要最好，但是我全班第一名，他跟我说你这个是烂学校，全班第一名说话，所以我一直转学转学转学，我转大学，我整个学习当中我一直在转学校换学校，因为我要换到他满意的学校。可是到后来我心里面很疲乏，是我要怎么样做可以让你满意。所以感谢神，当我到后来我去教会了以后，我觉得我不要做任何的事神就爱我，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去讨神喜悦，神就无条件接纳我。我在敬拜里面，他的我那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就是我心里面摄取多年二十多年那个家，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没无条件的家。我已经受够了那个有条件的，你要这样我还爱你，你不这样我不爱你，你做的不够不够不够，我已经受。所以当我妈妈她用世界的标准觉得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她并不觉得基督徒是好的，她世界的标准她觉得怎么样是好的，她怎么样控制我，你去教会我对你怎么样，你去教会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还是偷偷的跑去，因为我觉得只有那边能满足我，我摄取我多年我 looking for 多年的无条件的爱。
你找到了？
对，我找到。所以基本上我的天然人是一个，我是一个很胆怯，我是一个天然人，我是一个不是很 outstanding 的孩子，因为我妈妈总觉得好的没有我，好的都是哥哥，好的都是别人，好的不是你，所以我总觉得我有一个很低落的自我形象在我里面。但是感谢神，因为这因着神的爱，我每一次去教会，我每次聚会，我每一次在那个敬拜的里面，我觉得我三号我能感觉到神告诉我说话，我爱就是爱你，别人怎么看你我不在乎，我就是爱你。之后我觉得我每次回到教会里面，我拼死拼活我一定要回去，虽然他怎么骂我我要回去，是因为我里面觉得我就像一个刚圣经那个大儿子，我心里面已经遍，我心里面的伤已经遍体鳞伤了，我心里面已经不是人的，因为我到处取悦人，我到处取悦人，我到，但是没有人喜悦我，之后我心里面已经遍体鳞伤了。我回来的在天父的面前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受伤很深的，但是神让我在痛苦里面，在逼迫里面，我还是要扛耐他，是因为他让我看到他就是等我回来，他就是即使我不是个很 perfect， 我不是一个很 outstanding， 我不是全 A 的孩子，但是他还是爱我，他还是接纳我。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我很感谢神，他那个对我无条件接纳的爱，之后让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信耶稣，我不会用神的爱来爱我孩子。我如果我没有信耶稣，我不会一直等他们，因为我自己曾经流离失所过，我自己曾经是一个世界观，我不是一个很 outstanding 过，但是我到后来觉得我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很 lonely 的，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很虚无的，都是很虚伪的，我做任何事情都没有，都不，我心里面的灵里面都是很孤寂的。我无论我外面人家说哦你好棒你好棒，但是我灵里面我很孤寂，我很孤单。但是当我知道我回到这个殿堂，神的殿堂的里面的时候，我里面那个喜乐是世界的东西不能给的。
Amen。
那个喜乐是我摄取已久，我一定要死，我一定要抓住的。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我虽然我的孩子现在还蛮小，都是国小的阶段，但是我觉得我妈妈现在也在逼迫我，台湾逼迫我啊，她说你为什么让你孩子 homeschool， 你给你孩子 homeschool 有什么好。 那他当初就取笑我，他就说你看你当初也不是很好的学校，怎么样怎么样。之后我就很 nice 的跟妈妈说，妈妈，我们现在的公立学校跟以前的公立学校不同了，他们开始教一些不该教的东西了。之后他们开始，我的阿姨又开始用世界观，以前的世界观来攻击我，就说没有啊，我们亲戚的孩子也在美国的哪一区啊，也跟你住不远啊，他们也念公立学校，他的孩子也是念很好的学校啊，念 NMIT 啊，念什么 UC 啊，你讲的都骗人。之后我心里面就忍住，我心里想反正他们那一代的孩子跟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孩子所面临的社会的艰难是不一样的，他们那一代的孩子是 blessings， 他们 college， 他们公立学校没有教些有的没的的乱教的性教育，但是这一代开始教了，但是因为他们那一代没有，所以他说我在骗人。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只是求神能开路，求神能开路，让如果我今天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今天所做的这个决定是神所喜悦的，我希望神能继续的祝福我，赐福于我。虽然世界上的人都旁边的长辈都觉得，哦，你很笨，你很蠢，你在陷害你的孩子，你把你孩子关在家里像那个鸟笼一样 homeschool 怎么样，你没有让他去念外面的见见世面啊，没去这个那个，你还在疫情里面给他关笼子。但是我些东西我觉得我就放在神的里面，我觉得你用世界的观来套笼我，你在世界的东西来抓住我，我觉得有时候我只会以我的千难人的软弱，我只会说好吧，随便你们怎么去讲，反正我的神比世界还要大，我让我的神让你们看到我做的是不是对的。有一天当神出手的时候，你们也许就不敢讲话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现在很多事情，我虽然我信耶稣了，我一切我很多的生活我还在痛苦里面，我还在艰难里面有不同的压力，但是我只是觉得如果真的在患难里面，我有时候我现在很痛苦，在任何状况我就会回头看当初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信耶稣那个我抓住他那个心，我不要因为我现在的痛苦我失去掉我当初起初爱他的那个心。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 Michelle 谈话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哈，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坚定的意思说我的孩子一定要认识神，我这是我第一个印象哈，跟你有个别的谈话的时候哈。那其实认识神归属基督那个是绝对最重要的，可是一个人要到这个地步说我只有这件事哈，其实也不容易，而你就等于说变卖所有的换得这个至宝了。好，你没有其他的，但是你有最好的。我刚刚在诗篇127篇最后一节哈，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那个箭袋是在指神给的产业的哈，儿女了哈。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领了这个产业，然后让神来建造我们的房屋的时候，那我们也愿意听他的来建造我们的房屋在磐石上。最后他说呢，即使有仇敌我们必不至于羞愧。一方面的话，我们晓得我们真正的仇敌不是属血气的，是那空中长恶犬在辖制我们的。我觉得你会成为家里面一个钥匙，包括妈妈也好阿姨也好，就是会成为一道光啊，我们就是彼此扶持，然后成为就是如果你再不照这个光的话，那就这样继续的黑暗下去。我跟你有几乎同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家里面很需要一个儿子的时候呢，那不一样的是我爸爸把我当儿子一样啊，就刚好这个跟你不一样呀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有点好奇说你怎么会那么的执着 要你的孩子，你是有儿女吗？你有两个对不对 ？Michelle，
对，
是一男一女还是两个女儿？还是我忘记了？
两个都是女儿。
两个女儿，对，两个女儿哈。你那么的执着要那两个孩子呢？即使我也晓得你有很多你的难处哈，但是你好像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们认识神。哇，这个是值得的，非常值得的，变卖所有的。如果换到这个的话，那就是要感恩呐、啊。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有神就够了哈。是的，谢谢你的很实际的一个见证哈。嗯哼，我刚才有打断你吗？哦，从你讲的哈，我从我们谢尔他分享的有一点我要也提出来哈，所以你们分享说对我帮助很大哈。我们的孩子在寻求，不管他们念多少书，他们有多少的学业的成就，念什么好学校啊，他们在寻求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我是谁？到底我是谁？然后身为父母亲的，有给予你的孩子一个正确的自我认证，他是谁吗？他是神所造的，他有神的形象，他有神要给的尊荣，他要在神的家里面当神的儿女，他是谁？这个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引导。第二个，我活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要让他们知道我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每一个人哈，不管是小到大，我们都在认证了。如果从小没有认证好的话，到后来就越来越迷失，越来越迷失。我是谁？我活着是为了什么？刚才文学提到这一点哈，因为他的环境使他去思考这个。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在找，在接下来，那我的人生的最后，我要以什么样的人生的目标哈？就是我活着做什么哈？那我的那个目标，我要达到怎么样我才算是怎么讲呢，就好像我就成全了啊，是在成就呢，还是我的人生就满足了，就满起来，就满了啊？到底我在追什么？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然后我往哪里去？可以这样讲，我往哪一个标杆跑？从你的分享里面，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认证，然后最主要的是Michelle他从神那里找到了这三个答案，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
谢谢师母。对
对哈，你刚才提到就使我回想说，哎呀，我应该提到这一点。是的，这个课题是让我们蒙福了哈，因为遵从神的律法他的旨意的人就有福，一定有福哈，一定有福。
我就想说一句，就是想到说这个儿女就想到阿姨的事儿。那我觉得是其实不管怎么样在神那边都是有盼望的。
是的是的，我们的盼望在于基督了，在基督里了，在神的家里面。我觉得那个Michelle他提到说到了神的家里啊，到了神的殿里面啊，很实际的，真的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家，终究大家都要回到那个家。那我们现在是在往那个家走啊，大家往一个同样一个方向走。
我觉得可能我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因为我就是很盼望这个孩子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他们跟神的关系变成我的偶像了。他要不好，我的如果他我觉得他比较靠近神，我就高兴；不好，我就跟着他起起伏伏。那个目标有点，虽然我是希望他们认识神是一个，那也是符合神心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您说的也是在调整我，就是神把我里边我自己没有看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迷糊的地方调整过来。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做父母的只能说引导，就是为他们祷告，但是到一定程度就要他们自己跟神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替他们做决定。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永远，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常常喜乐，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包括我们的孩子整个的情况我们都可以谢恩。然后呢，他容许我们什么都可以求，不住的祷告啊。所以最大的应许我们可以有平安有喜乐，不要轻易的就让他好像就往下掉了。
真的，我刚刚 那个刘磊说，这个孩子跟神的关系好不好，这个应该不是按照我们的定义吧，只要这个孩子如果不是有就是罪的，不是在罪里面，他跟神的关系他也是要去学习成长什么之类的，
嗯，个别的是个别性的，
对啊，而且我们看的认为他不够亲近，但是我们是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不够亲近。
他有解释，刚才刘磊有解释，他有一个误区，他这样讲，他有解释，
okay.
说就像期待了 ，OK， 大家都很期待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可是刘磊的期待不是那个，他还是有期待啊，等于说他的期待的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一个是很听起来是非常好的，好，但是会成为他的重担的时候。会成为他跟孩子之间的那种，这好像一个拉锯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是他也说他在调整嘛，呀、yeah, ，是你这样讲是对的，我们就看神怎么养我们，怎么带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养我们的孩子，啊哈，这是我的学习，啊哈。
然后我另外也算是问题，也不算是问题，也可以算是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做家长的把这个焦点太专注，尤其是小孩小的时候当然啦，但是我是说到了一定的年岁以后，我们是不是太过于专注他们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哪方面、
就是他们跟神啊要怎么样，然后是不是我们就是过于专注了，我们是不是
你说感受吗，关心吗，
也算是吧，我是觉得说小孩子到了一定，只要就说在，当然啦，你说 父母当然会就是关怀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是不是有时候焦点应该先回到我放在我们自己跟神的身上，然后对于他们跟神的关系，只要方向是正确的，然后他们只要不是跟罪有关联的，是不是就可以稍微宽松一点啦，还是就是自己不要去 worry 那么多，我的这个问题，
嗯哼，嗯哼，那你对丈夫会不会有这方面的 worry？
其实没有，欸，我从一开始就没有，
嗯哼，嗯哼，
但是我必须要诚实的说，有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跟我不在一个频率上面，对，就是他有些地方他怎么讲，可能是我查经查的比较多吧，也不是说我得到的多，但是就是在，然后他也因为家里就靠他上班，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观念跟我的观念是有出入的。
嗯嗯，对，好，
我们俩在教导孩子上面，在某一些着重点是有出入的。
嗯哼，我想我们再回到刚才前面的部分好了，就说如果说你对丈夫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比较属于说，哦，你好像就属于就好像你有你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对不对？我的孩子有他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你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有一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反正神会，这个是他跟神的关系，他不追求我在旁边赶着拉着，也好像也
那
个效果也不好，但是我可以分享，我愿意分享，那至于分享他的领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程度嘛，但是我
等于说你是不忧虑的啦，啊，但是呢你还是注重，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然后我可能比较那个把这个怎么讲，就是比较没有责任心啦，啊，把这个都丢给神，说这个应该是你管着你去我把我自己管好就好我自己都管不好，因为我还要管两个小孩，我没有时间，我已经没有已经透支了
呀呀，yeah, yeah, 如果是要量力一下哈，然后就是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啦，啊，因为我觉得家人的话那种情感上的联系哈，那种关心那种负担是一定自然会有的啦，啊， 它是很自然的常情了、啊，就是我们会担心啊，那是有，但是不要让那种我们心里面的 concern 那个关注变成我们的忧郁，有的话就赶快交给神。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孩子不能成为我们的中心，这个跟你们在谈的没有关系哈，就是孩子不能成为我们的重心，就是好像他快乐我们跟着快乐，他不快乐我们跟着不，他不是我们的重心，不是他让我们喜乐，是我们是靠着主喜乐的，可能跟我们的个性有关系啦，跟我们那个跟我们跟别人连接的关那个特性有关系。是，请讲。
对，我说的是对孩子的这个属灵，比如说这个老大在外人看来都很好，他跟神的关系也很 solid 的，但是我还是，当然我没有重担了，我还是会常常的为他祷告，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再更 improve 跟神的关系，在神的话语上可以更进一步，所以他有时候比较疏忽的时候，我心里不会有重担了，但是还有 concern，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 temptation 这种征战到处都是，那你是不能松懈的。那对于老二的祷告呢，当然是我感谢神已经没有这个重担了，但是就是以前是真的是到了一个有点重担的地步，但是后来我神也帮助我慢慢的从，就是等于说那个他们跟神的关系对我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常常跟着高高低低的。
是的是的，变得有时候问你会想要去安排什么啦哈，或者是会判断他什么啦，就主要是你啦、不要去让你跟神的关系变成一个好像一个你的那个喜乐平安会受到冲击的。
对，我的倒是安排也安排不来什么，但是就是心里边会有这种、就是那种平安会受到冲击，会有时候就会有焦虑这样的。
负担是要有的啦，有负担是要有的，因为我们是家人嘛，对不对？好，如果没有负担就不会想要去关心他，为他祷告了。好好，但是我想如许的意思是他的特性就比较属于说，那我们就各自发展。好，我就认你，然后我也不勉强，但是他也是希望有一个从神那里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呀。那你因为你们两个特性不一样啊哈，我们的成长环境时候的练习也是不一样啊哈。是，
刘磊是属于比较认真型，我是那个比较懒散型的。
你就让他们自己长嘛，对不对啊？是这样吗？也不是啦，你也不是这样的，其实你也不是这样。我们都用就对了，我们要用心啦哈，但是那个用心的方向还有用心的那个劲哈，不要超过神所要我们做的，这样就好了。有时候我对我的孩子的课业方面哈，我是非常亏欠的，非常非常亏欠的，就是太不在意了。好，那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过去呢，就像刚才 Michelle 讲，一直想要讨我爸爸的喜悦，念书啊，然后就按着，因为我很有主见的人，然后就按着一般的人的那种上学的方式，有时候甚至去补习，我是非常非常后来我就觉得说我的孩子绝对不会做，我第一个让我的孩子离开学校不上公立学校的原因就是一年级就要补习，我说这什么天地啊，上一年级还正从幼儿园进去，还那个天真都还没有玩完哈，玩的心就要去补习，我是很反对的哈。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不希望能够在那个那这样被关起来哈，就是好像我爸爸妈其实也没有很要求啦，但是就是有个心说好像老是要来弥补我爸爸的那个没有儿子的不快乐哈，好像我可以做一点什么来弥补他，那种好像有那种错误的罪恶感，所以以至于呢后来我就完全是一个叛逆性的说，我的孩子绝对不接受这种这种哈、教育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传统的哈、那种压力。那一方面我父亲也容许我是很自由思考的哈、所以我就宁可让我的孩子，所以我对我的孩子的学是有亏欠的啊。但是呢等于说呢就过去了哈、然后我也神也知道我心里的想法，那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我没有在美国上过学，我也真的一点都非常非常陌生啊。但是我很感谢神的是，我是真的是全心的愿意，不是做的100分，但是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养孩子，我能够讲就只有这个，所以我说我没有任何的功劳。嗯哼，
我就回应师母那一句，就是您刚才说真的是苦劳是有功劳，真的没有，不管说你怎么样，最后这个不在你的手中，当然我们要尽力，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说反正也不在我的手中，都在神的手中，我就不用尽力了，有的时候人会有这种想法。
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哈，他们一直要请我去母亲节讲道哈，在台湾的时候我就一直推，因为我觉得说回想一下自己有做一个好的女儿吧，好像也没有，真的是母亲那么伟大吗？我心里面有觉得心亏哈，讲的心亏，所以就不晓得从哪个角度，又不想讲那个说教哈，说哦做母亲应该怎么做啊，所以呢我很为难，我一直推迟哈，是在台湾好像没有讲过，有写过文章没有讲过，到这里来才开始经过了好像快15年之后，我记得是李牧师邀请我讲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妇女会我也开始，就后来其实比较亲子都比较牧师妈咪在讲了啊哈。